好，我们就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福和帮助，使我们今天借着查考你哥林多前书上面所记载的话语，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眷顾，也在当中得引导和帮助。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你的赐福引领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从哥林多前书继续来思想神的话。好，上次我们提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上礼拜我们是读到第九章。那我们今天从第十章开始来看。好，从我开始来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就在当中看圣经。从我开始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作为的印记，并且写在天上，就是警戒我们做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在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属人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接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可以拿出用于人的忍受得住。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考虑拜这些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了，你们要惩罚我的话。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饮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饮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送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21节。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怒，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23，可以吗？
23。
好，哎。第十章。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污浊。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所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 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有谢恩的物被人得到呢？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好，那么我们上次保罗在谈到从第八章开始，保罗在回答既有像之物的时候，我们复习一下。我有跟弟兄姐妹讲，那么呢如果只有知识而没有爱心的话，那是不能造就人的知识不能造就人。如果一个人只有知识，他会自高自大，那么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那么爱心这是因为爱是从神来，所以我们在思考到属灵的事的时候，都要去思想神才是我们的主，万有都是本于他，你告他也归于他。好，那么基督徒的知识其实我们充分的讲是真理，因为主耶稣讲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那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知道属灵的事，那我们应当是真自由的人，真自由的人。但是我们的自由呢跟人想象的自由不一样。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蒙悦纳的那一个自由。所以在当中保罗接下来讲的时候就讲到，那么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我们都有这个职分，都有权利。那么到底要不要使用我们当有的权利呢？不一定，就要看我们把什么摆在要紧的事。所以保罗在讲到自由，讲到自己当有的权利的时候，他更看重的是甘心。我能不能甘心承受上帝给我的托付？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愿意为别人放下自己来服侍人的人？所以保罗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有节制，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能够约束好自己。为什么？因为最后他讲，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气节的。好，这是我们上次讲最后的一节。气节就是不上帝觉得你不及格不合用，就是气节。那这个观念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一直用这个观念，比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那就被丢在外边，对不对？那么当我们等候主再来，那么十个童女五个聪明有预备的就进去坐席，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就被放在外面，就不用了。上帝说不合上帝所用，不合上帝所用。那么呢，无用的仆人就是说他不能够给上帝用。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要能够从这当中思想属灵的事是什么。属灵的事就是让我们连接于上帝的事，这些才是属灵的事。好，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要讲被弃绝的人。所以第十章第一节开始讲，因为弟兄们，因为他有一个连接词，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好，这里呢保罗讲我们的祖宗，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当成以色列人。从属灵来看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也是我们的祖宗，从属灵上，因为他们是被先拣选的。好， 请坐。我们今天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好，所以保罗说我们的祖宗，这一节就包括了所有的基督徒。从这个预表来讲的话，那么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父，从预表上来看，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是做的所有的 受割礼之人的父，也受了未受割礼之人的父、哦、所以从这个预表来说的话，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我们的、哦、这是我们要这个这是预表的观念、哦、好，他就讲我们的祖宗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好，所以第十章一开始他要讲什么，什么哪些人是被弃绝的，被弃绝的就是这些人哪些人被弃绝。所以保罗引用的例子是当年被神拯救出埃及的人，这一群被神拯救出埃及在逾越节当中蒙羔羊的血所遮盖的人，然后又能够在埃及王的追兵底下过红海的人，然后最后可以到西乃山下跟神立约的人，是这一批人 是这一批人所以我们要想这一批人不是没有经历这一批人是什么人？这一批人就是当年见过最多神迹的人在埃及十个灾十个神迹他们就看见，对不对？那么也在红海过红海经历自己亲身经历那非常大的神迹，然后又来到旷野的时候，那么上帝用银柱火柱来带领他们，所以保罗就说他们在营里海里受了洗，归入了摩西摩西是一个预表，一个旧约里面摩西是一个旧约的中保，旧约的中保。所以呢在这边呢讲的就是说当年出埃及的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蒙神的带领，在营柱火柱里经过红海所以呢他们从水里上来，所以从水里上来代表他们得了这个救恩。好，从水里出来的人呢，以后我们读彼得书信也我会再讲挪亚就是从水里出来的人从水里，对不对？因为神用水洪水来做世界的一个审判一个洁净所以他们都从水里经过的人。好，那么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受洗归入主的人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预表的对比。那么第三节说他们都吃了一样的属灵的食物，都喝了一样属灵的水，灵食跟灵水那么呢这里讲的就是玛拿，他们从天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他们吃的神从磐石出水，他们喝的。要知道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的话，那么呢磐石是基督，磐石是基督所以磐石是基督。如果我们看磐石的话看磐石的话看磐石的时候要很当心你看磐石第一次神吩咐摩西是什么？击打磐石，对不对？第二次神说什么？吩咐磐石不能击打所以磐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击打？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到这边我们知道，因为磐石讲的是基督，所以基督被击打只有几次？一次，上十字架只有一次。所以第一次击打磐石，我们就受了那么圣灵那第二次不能再击打，只能什么？吩咐，只能吩咐，只能祷告不能再击打一次所以圣经的这个属灵的事情呢我讲这些只是跟弟兄姐妹讲属灵的事有属灵的讲究属灵的讲究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要能够知道神给我们的圣经呢它是有很多的预表在那里它不是不是说上帝你怎么这一次那么生气那么因为摩西没有照上帝的话，上帝说你吩咐磐石结果他心情不好因为他那时候因为他的哥哥亚伦死了，米利安也死了，那以色列人又在那里吵 所以他就击打磐石。好，那我们再回到这里来。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什么？是上帝做的事。上帝做了什么？把他们从营中、从海中带出来，归入自己，然后呢，给他们零食跟零水来、吃，来供应他们，把生命的供应给他们。所以这是第一个，从这段话里面呢，我跟要跟大家讲的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段话前面一到四节就是讲到上帝做了什么，记得哦，上帝做了什么，这是一到四节，等一下下，有点好，一到四节讲的就是上帝做了什么，那么第五节呢，先讲他们这一群人大多数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人，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我们知道这个多半实在太多了，因为六十几万的二十岁以上的男人呢，最后可以进迦南地只有几个，两个、哦、这个不是多半、哦、这个几乎是什么全部、哦、全部，就是保罗说他们当中大半呢都是上帝不喜欢的人，为什么用大半？因为保罗在这边也暗示一件事情，就虽然他们本没有多进迦南，但这当中有一些悔改的人，有一些有悔改，在旷野有悔改的人，所以他们虽然没有进迦南，但是他们还是有悔改，所以最后还是有救恩，像摩西就是，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这一群人成为在旷野倒闭呢？好，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哪些事？好，后面就是讲我们要谨慎的。为什么要攻克己身、叫身、苦火，免得自己被弃绝？就是哪些人是被弃绝的？第一个，贪恋恶事。贪恋恶事就贪婪，贪婪。上帝有给人供应，但是人怎样？贪得无厌。贪得无厌，上帝给他们肉吃，他们就吃得怎样？吃得过饱过多，然后还在当中、就贪得无厌、所以第一个是贪恋恶事，就是讲他们贪婪的事、所以当然神就击杀他们、第二个拜偶像，拜偶像、他们当时、起来吃喝玩耍，这个是指摩西到迦、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诫命，对不对、领受十诫，这时候在山下，那么他们就逼亚伦、用金子做了一个金牛犊，是不是？那拜了金牛犊以后，就在那边、照着埃及人的做法起来吃喝玩耍，玩耍其实是包括很多奸淫的事、所以第二个就是拜偶像，所以第一个贪婪，第二个拜偶像、拜偶像，所以贪婪贪财、跟拜偶像是一样、这是保罗用过的话。好，第三个奸淫，不要行奸淫，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这是讲到民数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讲什么呢？就是巴兰，那个先知巴兰，巴勒摩押王巴勒邀请了巴兰来给以色列人咒诅，那么巴兰来的时候他不敢咒诅，他照上帝的话祝福，所以祝福了四次以后呢、巴勒就很生气，巴勒很生气，就觉得说我找你来帮忙，要让以色列成为一个被上帝不喜悦的民族，你就没有帮我的忙，还一直给他们祝福。那么巴兰是一个贪财的先知，他觉得这样子他就没好处了、没好处了，所以巴兰就给他一个计谋，就是邀请用摩押女子去邀请以色列的男人，然后一起来跟他们一起参加他们的这些偶像崇拜，然后一起起来吃喝玩耍， 所以呢啊，吃喝玩耍神就用瘟疫临到他们，所以这个这件事情是瘟疫临到他们，瘟疫临到他们，所以呢他们行奸淫，瘟疫就临到他们，死了20,000多人。好，所以这是民数记25章的事。再来，也不要试探主，试探主就被蛇所灭。试探主呢，就是呢被蛇所灭，就是火蛇。火蛇就是在民数记21章的时候有讲到，他们在旷野，然后呢有一段路很难走，那么上帝很特别哦，上帝让他们兜圈子走，兜圈子走，那么所以他们就怎样焦躁不安，那路又不好走，又兜圈子走，所以他们就发怨言，发怨言，就抱怨，就在那边鼓噪，所以他们就想要用这个方式来看说，就挑战神，好像上帝你带领我们怎么还是在这里原地怎样打转，打转，所以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火蛇就是一种蛇咬了人以后好像被火烧一样疼痛而死，就是火蛇。所以摩西去跟神祷告，上帝就说你用一个铜做一个火蛇的样子挂起来，然后高举，所以被蛇咬的人看了这个铜蛇就怎样好了。所以后来尼哥底母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有跟他讲这件事，是不是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对不对？意思是仰望啊，就是仰望耶稣要为我们而死，要仰望他的就可以得救。好，这边讲第四个，不要试探主，这里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信得过神啊，如果神让我们在一个地方打转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祷告，不要就马上一直在那里发怨言，不要这样子，因为一定有神要给我们学习的功课，那我们就要祷告，为什么上帝你让我在这边打转，没有让我很快的离开这个困境，那你的用意是什么？那有信心我们就要安静思想求告，那么不能像他们这样啊，心里面急躁不安烦躁，那口里就发出话来。所以第十节讲不要发怨言，所以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啊，发怨言被灭命的所灭，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每一次遇到不顺的事就怎样发怨言啊，发怨言啊，像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对不对？然后10个探子说迦南人身材高大，城墙坚固，他们就觉得打不赢了，那么他们就开始抱怨了，上帝你带我们出来叫我们进来埃及应许之地，我们又打不赢怎么可以，所以人就越想就怎样越抱怨，所以发怨言是人看到眼前的困难，觉得上帝呢要给的得不着了，人就发怨言，发怨言，那这样子他们就被灭命的所灭，所以以色列人又倒闭在旷野，好，所以这边保罗用的这些事说你们遭遇，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这边保罗就把它综合从出埃及跟民数记里面写的这五样，一个是不要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这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所以什么叫功课己身，教身无我，就是我们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底下，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神，然后呢就要能够安静顺服神，然后祷告寻求神，不要很快的就被肉体的私欲，思想意念抓住，然后就在当中得罪神。所以第11节说 这些是写在那里要给我们读的。所以旧约为什么要去读？因为是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被弃绝、不要这样被弃绝、那么这是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是处在末世、最后我们是要见主面的、好，第十二节保罗提醒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人不能过度自信，虽然我们是自由的，但你过度自信就会怎样？跌倒。因为箴言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一个人不是先跌倒，不是先败坏，不是、一个人会跌倒会败坏，一定是先骄傲，先骄傲。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成就不错，有骄傲的心，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怎样好的时候，要当心、因为、这些都是熬炼人心、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是有自由的，我们是蒙福的，但是呢，我们是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跟魔鬼征战，也跟肉体征战、也跟肉体征战。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是活在属灵的征战底下。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站立得稳，那保罗说你要谨慎，你要谨慎的、免得怎样跌倒、所以、圣经里面这种例子很多，大卫就是这样，对不对？大卫每次都打胜仗，后来呢、他觉得不需要自己出去打就可以胜利，就派约押去了，对不对？结果他在王宫里面、睡到太阳平息，那完了，看到拔示巴就怎样跌倒了、然后西西家王一生很谨慎，对不对？然后、生病跟上帝求，上帝说我给你15年的寿数、所以他就很满意，对不对？好，那就当心了。为什么？因为巴比伦王派人来，他就骄傲了，就秀给他说：“你看，上帝这么祝福我，这是很要命的事，所以他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总要记得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罪人，都是上帝恩典保守我们，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强，我们没有比任何人高，都没有。”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用这些旧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就我们才知道上帝的行事的法则，行事的法则、那么呢，我们都要以这个为警戒。第二个，我们如果站得稳，我们要非常谨慎，因为站得稳的时候，这时候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再来第三个告诉我们，我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这一个、应许、那么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本事胜过各式各样的试探、试探、但是呢，我们既然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一定有机会遇见试探、试探、来自于、这个外在的诱惑，试探也来自于我们、里面私欲的诱惑，对不对、所以我们有里面外面、的试探都有。所以如果我们遭遇到试探的时候，那么保罗说这些试探、都是人可以受得住的、但是呢，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也会觉得实在很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后面那一个就是讲、那么呢，神是信实的、所以 总会为我们开一条路，知道吧、所以一个我们遇见的试探、是 人受得了，即便受不了了，那么神还是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啊。信实这个字呢，就是这里这个字对我们基督徒非常宝贵，非常宝贵啊。信实这个字就是啊，就是休戚以共，就是共同承担，共同承担啊。因为我们跟基督是合而为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受苦难，基督也怎样受苦难。所以上帝这一方面讲的是信实，第一个讲的是主跟我们共负一轭，第二个是讲是什么，那么主的信实是主必成全，所以如果我们信得过他，那么主一定会怎样成全。所以这两个面向，一个是主跟我们一同挑这个担子，所以当主说你牧羊我的羊，那我们就知道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做，对不对？主说我把事托付给你，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做，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第一个面向，它是现实的。第二个，他必成全，他必成全。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会遭遇到试探，而这些试探呢，也有可能实在非常的艰难，但是呢，无论如何，神是信实的，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受得过，受得住。好，所以这里就表示说，我们仍然到最后，在这个各样的难处里面，我们真是真正的可以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忍受得住就是站立得稳。好，你看哈，不要自己以为站立得稳。要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怎样站立得稳。好，所以第十章一到十三节就把前面讲的做一个小结论。好，前面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从神领受属灵的智慧知识，就有属灵的自由。好，那我们在这个自由上我们有潜力的，但要知道我们的职分是什么，然后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都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在要求想要有说要求自己当有的权利的时候，我们更要有一个心态，成为众人的仆人去服侍人。然后我们在这一切跟随主的事上，总要记得我们是在做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凡事都要有节制，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怎么样对付我们里面的心。因为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知道吧？真正我们在跟谁赛跑呢？也是跟自己在跑。我们是跟肉体在竞赛，跟肉体在竞赛。所以保罗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在场上跑的那么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位。好，记得我们不是跟弟兄姐妹比，我们不是跟世人比，知道吗？都不是，我们是跟谁？跟我们自己比。因为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是我们里面的老我，对付的理由。所以保罗说，我不能够被弃绝，我一定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让他不来胜过我。那么要知道，所以第十章一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不要成为被弃绝的一群人，以以色列人来做例子。然后要记得我们是属这末世的人，所以这些事都成为我们的警告然后要记得如果我们觉得凡事顺利的时候要非常当心因为我们会忘记忽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征战所以凡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更加什么谨慎第三个，如果我们真的在困难当中，我们要信得过神，我们要信得过神所以这些都是在讲到我们的心在当中要紧的。好，那么这些讲完了以后，第十四节又回到祭偶像的物来。第十四节一开始有所以一个连接词，所以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所以呢，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前面是在讲到底要不要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讲的是什么？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逃避拜偶像，逃避这个词呢，是指现在事。现在事就表示什么？偶像的事情一直存在，知道吗？所以我们都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逃避拜偶像的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变成拜偶像，知道吗？好，所以下面呢，不是拜那个看得见的偶像，拜看得见的偶像很好防，对不对？许多时候困难的是拜那些什么看不见的偶像，看不见的偶像。所以保罗说，下面我们来看保罗为什么要我们谨慎逃避拜偶像的事。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明白人就是明白事理的人，对事理很明白透彻的人，就是成熟人。我是对成熟人说的，你们要省察我的话，就是你们要小心我讲逃避拜偶像的事，你们不要以为只是那些看得见的偶像，知道吧？你们要想很多都是拜偶像的事。那么拜偶像的事我们要怎样逃？表示它是一个诱惑，诱惑来的我们就要怎样逃，逃。那么保罗说，我是对那些成熟的人讲这些话，那么你们仔细思考，省察就思考查验我的话。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一个话呢，保罗在讲的是我们的归属，我们的归属，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属基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受那个杯，就讲圣餐，讲圣餐。所以我们讲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对不对？所以我们领受圣餐的杯，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讲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对不对？我们是因着领受他为我们所献上的血，这一个祭，我们得救赎。那么我们吃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一个饼。所以无论我们有多少人，饼只有一个，因为身体只有一个，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身体。所以这个是讲说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所以为什么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因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所以什么是拜偶像？只要使我们不属基督，我们就拜偶像了。所以保罗说，那么呢，再用旧约来做例子，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不论有多少人，我们都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那么18节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这是用旧约做预表，旧约是一个预表。那么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这个是讲到立位祭跟生命祭就有讲，对不对？那么呢，献完祭以后，那么在祭坛上有份的人都可以怎样吃祭物？所以他们只能在祭坛那边吃，不能拿回家吃。有一些可以拿回家，但是呢，人所献上的这些，要属祭坛的人可以吃。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么保罗说我是怎么说呢？所以他就讲，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前面他已经讲了，前面就已经讲了，因为偶像根本不存在，对不对？那么你拜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算不得什么。偶像只是人够想出来的东西，实质上并不存在。所以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所以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前面有讲的， 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啊，做这些事的时候，那么呢啊，他们都以这些拜偶像的人以为那个是真的，对不对？好，所以保罗说他们献祭啊，真正祭的是那一个偶像背后的邪灵，知道吧？偶像背后的邪灵啊。所以保罗讲外邦人献祭不是所献的是祭鬼，不是祭神，他们这样做是与鬼相交，跟鬼联合，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拿香？因为香有一个与灵啊相交的仪式，知道吧？哦，所以我们不做这个事啊。所以这个鬼是邪灵，所以呢他都会仿照圣经的做法。所以鬼有一个特征，就喜欢人家拜，所以喜欢人家拜，为什么？因为你拜他，你的心就归他，被他垄断，被他辖制，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那些拜偶像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希望啊，那个庙可以兴旺，因为鬼喜欢人家拜他。那么呢，所以当人想的，鬼就用人所思想的来捆绑人，来捆绑人。所以保罗讲，其实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偶像不是真的，但是他背后的邪灵才是那个真正他只是用偶像来辖制人，知道吧？他背后是有邪灵的，有邪灵的。那么啊，所以呢，那各式各样的邪灵啊，在这些偶像的背后，所以啊，你如果看民间信仰，就觉得很奇特。他们拜同一个神明，神明会打架的，对不对？同样抬一个妈祖，那么抬到别的地方，庙跟庙之间会怎样？起冲突的，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它有不同的灵在那里。好，我们再回到圣经上来。所以他保罗就这里讲，偶像算不得什么，我记得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外邦人祭的是偶像背后的那个鬼，那个邪灵，那个才是真正啊可怕的地方。所以他们祭的是祭这些邪灵，他们是与这些邪灵相交的。好，所以保罗就讲，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我们是归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就要跟他们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属他们，不能够再沾染偶像，沾染偶像。所以我们如果再沾染偶像，我们就惹神的愤恨，因为神是祭血的神。那如果惹神的愤恨，那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吗？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好，这一段话前面刚才我有讲过一件事情，记不记得巴兰献祭叫摩押王做一件事情，就是摩押女子在献祭的时候就去邀请以色列人男人参加，对不对？跟他们一起吃祭偶像的物，然后就行奸淫，行奸淫，用那个做诱惑，然后就行奸淫，所以瘟疫就临到他们。好，所以保罗就这里讲，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不可以，因为这是惹神愤怒的事。好，所以最后保罗再回到前面讲的一段话。一开始保罗在讲在讲这些基督徒的形式的时候，第六章十二节讲过一次，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好，这边再讲一次，一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因为怎样，不都造就人，这才是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所以呢，你所行的这些事有没有造就人？有没有让自己得益处，也让别人得益处？更要紧的是求别人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了 基督徒在问说这些事情可不可做的时候，当然犯罪的事不能做，对不对？不是犯罪的事能不能做，保罗说第一个你要问了，有没有受他的辖制，有没有益处，第一个你要问了，你有没有益处，先问对自己有没有益处，那没有益处你做干嘛，对不对？第二个问自己会不会受辖制，会你就不能再做。第三个就问能不能造就别人，造就自己，使别人有益处。所以我们会问这三个问题，一个一个问下来，一个一个问下来。所以我用比较简单的例子，简单的例子，对不对？比如说有些时候有些人说我喜欢吃辣的，那没关系，吃辣不是犯罪的事，对不对？凡事都可行嘛，对不对？但是不都有益处？如果你身体不能吃的时候你就怎样，就不能吃，你就要问了，你吃这个辣对你有没有益处。有些人每一次吃辣的就会身体有反应不舒服，可是就很想吃，所以这个就保罗讲不都有益处，所以你要先想有没有益处，对不对？好，你说没有关系，我吃的没有问题，身体都很好，但下一个要问的，如果没有辣的你就吃不下饭可不可以？不行，你就不能再吃辣的。为什么？你被辣的怎样辖制，因为你是自由的，你是被辖制的，被辖制的，所以保罗说这样也不好，你可以喜欢，但是被辖制的你就要放弃。为什么？因为这叫攻克己身，叫神服务。第三个，你也发现你都可以控制得好，可以吃可不吃，对不对？第三个就是有没有造就人，有没有造就人，你跟别人一起吃饭你就说这个非加辣不可，可是对方就不敢吃啊，那你能不能为了对方的缘故不吃，这就造就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什么益处。所以他 这几个都是在思想啊，思想啊，思想。所以我们基督徒对那些这一个不是犯罪的事即便是吃祭偶像的物，你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么凡物在主看都是洁净的，你都可以吃，对不对？但是呢你不一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你要看有没有造就人，有没有造就人。好，所以接下来保罗用这些原则呢，第二十五节就讲，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而问什么话，问什么话，就是说凡世上所卖的，因为当时世上所卖的都拜过偶像才拿出来卖，如果市场上所卖的都拜过偶像，那你一问他就说拜偶像，你良心就不安了，对不对？保罗说你不要问你就放心的只管，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你就只管吃。为什么？因为二十六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也就是什么，万物都属什么，属神的，知道吧？所以在人以为不洁净他才怎样，不洁净所以要记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真正的原则在这里。但是我们有习惯，知道吗？我们都有习惯。什么习惯？我不喜欢吃，就是一种习惯，我不爱吃就是一种习惯，对不对？我不敢吃，我们都有一些习惯，一些认定但是不是这些东西不好，因为万物都是怎样，属神的，对不对？那么地跟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所以我们要放心。所以既然市场上卖你就买了，你就安心的吃，知道吧？所以这个呢，这个话就是基督徒在思想在思想。好，有几个跟前面的是一个对比，知道吗？前面是讲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怎样跌倒，这个是怕人过度的自信，对不对？过度的自信 那这边呢，就是不要人过度的什么自律，知道吗？过度的自律变成什么？很苛刻，了解吗？变成很苛刻，知道吗？很绑住自己，很绑住自己。所以啊，真言有一段话，很多人读的时候就会常，不是真言，传道书有一段话哈，就是说你不要行义过分，有没有？你不要行义过分，那么呢，你不要行义过分，自成智慧，何必自取灭亡？这是传道书第七章十六节。也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何必呢？不要为人愚，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这里的行义跟行恶呢，不是讲那个善恶，这是翻译的问题。行义就是自信过分过度，行恶就是自律过分，知道吧？所以我们是翻译翻成行义跟行恶不是很好，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过度的自信，因为过度的自信会自成智慧，自取败亡，知道吧？也不要过度的自己苛责自己，会变成非常的顽固，为人就愚昧，知道吧？非常的顽固不化，然后呢没有弹性，就会在不到其而死，知道吧？把自己给怎样弄死掉了，知道吧？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基督徒可以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对不对？那你也不要因为哪一天吃了一个丰盛的餐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得罪上帝的啦，我活不下去了，也不要这样子，是不是？那也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应该节制节制节制，对不对？那到时候苛责自己，那么也要求别人，那这样子也不好。所以这边是讲到这基督徒的自由，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过度自信，记得哦，也不要过度的什么自律，我们要自律，但凡事不能过度，知道吧？所以主耶稣讲的一句有意思的话，就是你们要灵巧什么，像蛇，驯良像什么，就这个意思，知道吧？有些事情你要驯良，有些事情你要什么灵巧，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有一个智慧。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凡事都可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当中要有一个自我节制，自我分辨自我有弹性的过日子，知道吧？要不然你会很痛苦比如说我碰到有些弟兄姐妹读的雅各书说，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对不对？然后他说，他就会跟我讲，李哥我每次看到那个有人呢在那边乞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我实在不想给他钱，可是我每次不给他钱我就会很难过好几天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看起来应该不需要给他钱了，可是他就在那边讨，可是他就想，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那我是不是犯罪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其实我们会过度的自责，知道吗？圣经给我们一个从主那边来，所以我们就常常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能够站立得稳，但不要过度的自信。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充分的自由，但不要过度的自律，知道吧？然后呢27节保罗就讲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去吃饭，对不对那如果你愿意去，你就不要问，不要问这些东西是怎样，知道吧？你就怎样吃。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这是献过祭的，好，那这时候你就不要吃。为什么？因为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且为良心的缘故不吃不是你的良心，你的良心可能没事，而是他的良心，知道吗？ 而是看到这件事情的人的良心。保罗说不是你，是他的，不是他的，因为我有自由。偶像算不得什么，既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我可以很自由的吃，知道吧？除非你自己良心不安就不要吃，对不对？前面有讲哦，你的心觉得不安你不能吃，因为你不觉得是洁净的。但是如果你 你有自由，你觉得房屋都是神的没有拜偶像算不得什么，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安心的吃。但是呢，当有牵涉到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就不能吃了。为什么？因为你吃了他会良心不安，他会良心在那边呢不安。所以保罗讲，我所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们的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因为别人的心就要来思想，哎，你怎么可以吃基督徒怎么能吃呢？好，所以三十节讲，我们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要记得我们都是要谢恩而吃，知道吗？就感谢主把这些食物赐给我们，我们就安心的吃但是牵涉到别人的良心的时候，保罗有讲要求别人的什么益处益处。所以三十一节，我们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想。然后三十二节他说，不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众教会都不要使人跌倒就好像保罗说，我自己是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是回到二十四节讲，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对不对？求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得救，就使人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表示这当中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结论的是让人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基督徒所行的要为荣耀神而行，也要使人跟我们同得福音而行，这就是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所以最后我们最后的标准就是一个，有没有使神得荣耀，第二个有没有使人得救恩，这才是我们要想的。那我们自己不是不要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就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效法我，怎么样效法基督，去效法基督这样知道吧？就说保罗说，我是效法基督的，你们也要效法我，这样来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所以我们读起好像是效法保罗就好，不是，他的意思本意还是效法基督，就是我们都要效法基督，像保罗一样效法基督。好，好，对，这是保罗从第八章前面开始要讲到，从论祭偶像的物告诉我们知识，告诉我们自由，告诉我们权力告诉我们怎么样自我的持守节制，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是什么那这些都告诉我们。好，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是
二十六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我想到就是那个创造啊，就是山水啊，这种东西都是属于被神看为都是美好。那人所创造的，神看为美好。
其实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看人的存心，人的存心，知道吧人的存心，如果是人所做的是来标榜人自己的话，那么人就窃取了什么？神的荣耀。如果人所做的这些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就不会。那么人所做的到底是不是为了真的是荣耀神，这就是我们要思想。好，我讲对比好了。 大卫觉得要盖上帝的殿，所以他就把他很多的财富，很多金子银子好的铜都献给圣殿，对不对？所以他来盖这个殿，他是为了怎样？让人看见神的尊荣，那就是好。那如果我们盖一个东西来 表彰说，你看我们有能力这样做，那就不好。所以这两个就是看 人都可以做，但是他本真正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才是重要的。
请问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人发明很多东西吗？那个上帝是不是美好？我是觉得说，人发明很多东西，基本上是改善生活，就是社会也进步。我觉得那个在神眼中应该是算是美好，只是说我们不要去僭越了神的地位。比如说你想要做金，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因为优生学的观念去定制一个 baby？ 那这样是不是神会看为美好？应该不是，就是应该不是这样。就是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当然有时候我们是为了，比如说我们要发财，我们发明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也许但是。这是人的本相，但是我是觉得说，那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要说你赚了，你为发明东西赚很多钱就去挥霍，然后就去，我觉得那个神就不看。但是如果你赚很多钱，但是你享受当中的创造你带来的利益，然后你如果不骄傲，我觉得那个神应该会看我是这样看，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错。
就是我们人啊，本意里面哈，比如说有疾病，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去找疫苗，然后来抑制这个疾病。我们本意是好的，对不对？我们本意是好的，啊，但是呢，啊，如果人觉得说啊，有一些疾病借着我们的研究可以解决，那这本意都是好的，人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如果人啊，总是想要从这些当中又做某些东西，啊，来赚大钱啊，甚至来怎样的时候，这就是常常要很谨慎，很谨慎。
因为我觉得人也做了很多，比如说像动物，最近嘛，瘟疫然后很多动物都很聪明啊，神也是给我们智慧嘛，那神给了他们就说，哎，你管理园中的那个果树嘛。就是你看，我们跟动物，我们是把它关在那个动物园里面的啦。对呀、啊，我想说，人所做的就是到底就是为了自己，对，还是就是就我们怎么跟动物，比如说，因为我们可能不是只有人，对，
可是那些动物我就不可能跑去非洲。
不过就是人哈。人其实是因为人的罪的本性的缘故了，所以很艰难，对不对？比如说捕鱼的人，他就想捕多一点嘛，是不是？那现在的科技可以让他捕多一点，他就想捕多一点。那捕多一点以后，鱼就变怎样？变少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多捕的结果是人就比较浪费嘛，是不是？然后人希望产量多一点，人就用很多农药，用很多肥料，所以我们就让土地就变质了。所以这些都有后果，都有后果。我们可以改善土地，对不对？让它贫瘠变成肥沃一点，本意是好的，但是人就是会贪，会贪，会过。所以这当中我们总是记得，总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不然我们很容易过头。过头。好，所以我们啊，接下来要来读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啊，我们先读啊，先读这个一到啊一到。啊，我们先把它读完也可以啊，先把它读完，然后再来解释。好，第十一章啊，我先读哈、啊。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所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
男人造主的安排，你们也不是突然，男也不是无能，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有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你们祷告神不蒙的头是何理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男人若是长头发，便是他们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们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们带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有信这话，但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像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穿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是比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诲，叫那没有说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以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不是从主里受的，就是主耶稣现在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饼来说。这边是用我的血所立的誓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你们的死等到他来。所以任何人不爱你自己的饼喝你的杯，就是背叛你的身体的血脉。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好的，因此在你们中间的好心人又不孝顺，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候。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来。
好，那么保罗继续的提醒他们，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要有一个要紧的事，这就是这个要紧的事呢，就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次序，要有一个规矩，为什么呢？因为这段话会一直往后讲到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凡事就是他们在讲聚会的事，在聚会中的事。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在一起，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之后呢，保罗就开始 要帮助他们，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啊，聚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在当中知道那一个原则、啊、聚会的原则。首先保罗说啊，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就是当时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教导他们的事，保罗说啊，你们做得很好，因为啊，你们思想我教导你们的事也坚定的照着我教导你们的啊来做、哦、那么呢，在讲到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时候保罗要先讲主要的原则。这主要的原则是什么？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这一节是整个啊最重要的原则，知道吗？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要知道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然后要知道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要知道神是基督的头、哦、这个头跟身体讲的是次序，是位置，位分、啊、是次序，就是一个身体里面有位分的，有一个位分，一个家里面有位分，有人做父亲，有人做母亲，有人做孩子，这就叫位分、啊、位分、啊、那么这个位分是按着上帝造的时候给的位分、啊、所以按着上帝旨意而来的位分。所以神是基督的头、啊、不是讲大小、哦、是讲位分、哦、我们人通常是讲大小讲高低、哦、基本上我们不是，我们讲位分的大跟小、哦、而不是讲本质的大跟小，知道吗、哦、所以基督与神同等，对不对？所以在本质上没有大跟小，丈夫是同等的，本质上没有大跟小，知道吧？但位分上有，位分上有、哦、好、我等一下会讲位分、哦、位分、哦啊、位分上有，为什么？因为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在位分上他就讲大跟小。那么你说位分是怎样呢、啊、本质上没有大小，为什么位分上有大小？因为神运行的神的旨意要运行才会给这个位分，知道吧、哦、神有旨意要运行嘛，对不对？所以就要给什么？给位分。好，所以保罗喜欢用身体做比喻，第十二章就会讲身体，知道吗？哦，第十二章讲身体的时候就是说身体只有一个，对不对？那每一个人在这个基督这个身体上，有人做眼睛，有人做鼻子，有人做耳朵，有人做手跟脚，对不对？这叫什么？位分。这样了解吧。他的重点不是在讲谁比较重要、哦、是因为职分不同，功能不同，但是为了这个整个身体的运行而必须要有的叫做什么？位分。好，所以位分是为了神的运行而来的。什么样的运行？合一，合一。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上帝把我们都做成眼，那你就没有得听，对不对、哦、大家都做成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合，知道吧？因为它要有各式各样的功能显露出来，所以它是为了合一用的，合成一个基督的丰盛的身体用的。所以位分是为了合一。所以啊，这个观念呢，在我们讲到以弗所的时候我会再讲。以弗所书讲到丈夫是头，妻子是什么？身体。那很多人都会讲说这个啊，这个不公平、哦、啊，这要记得圣经不是讲这个，圣经是讲男人跟女人位分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要合一，既然要合一你就不能两个头、哦、你要合一就不能两个头，你只能有一个头。那么呢，重要的啊，不是说因为这样子我就比你高，不是，它是只有位分上神给的位分的大跟小。那你说我喜欢做大的，不行，位分是上帝给的、哦、那个大跟人以为的大不一样。 那个大是责任的大，就是每个人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好，所以这里在讲位分的时候，他先讲，所以基督有讲，基督来到世上来说，说什么？父说的我才说，对不对？父做的我才怎样做。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角度上看，觉得基督比较小，可基督从来没有比较小，他是与神同等。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上帝的旨意要成全，所以只有上帝的旨意，那么圣灵也好，圣子也好，都要来成就上帝的什么旨意。然后你成就了以后，上帝会怎样？把它升为什么至高。所以我们都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而接受这个位分，也就是接受神的安排。那一个人如果不接受神的安排，就得罪了什么神。所以这个是一个保罗要强调的，就会得罪神，因为上帝是这样安排的。所以保罗就讲，我要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这里就讲到，为了合一，为了来彰显 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呢，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也就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主。那么男人呢，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神让男人做头，记得哦，男人做头，我讲的他的位分大，所以呢，他要为人祝福，对不对？好，但是他有责任怎样大，所以责任是归谁？归男人，所以我用过罗马书的例子跟你们讲，先犯罪的是夏娃，但是罪是因亚当入的什么世界？因为亚当是头，亚当是头，所以这是圣经的次序，知道吧？好，那么神是基督的头，要记得哦。那么基督愿意道成肉身，那么成为受造的一样来到世上来，对不对？因为他为了成全神的旨意，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对不对？所以基督讲过一句话，我舍命是我自己甘愿舍的，对不对？我有权柄给，也有权柄怎样拿回来，但他甘愿舍，甘愿舍。所以我们基督徒讲这一个位分的时候，要记得不会使我们的本质有任何的失去，反而我们听上帝的话，使我们更有荣耀。好，这个观念先有。所以第四节他就举例子的，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讲道就是在当中代表神说话，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蒙着头，你能讲到他就要有一个头，就有一个头。那么呢，他不能，你能讲到，你能讲到或祷告就要蒙头，蒙头呢。然后第十节讲，你能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所以蒙头是什么？蒙头是一个表征，表征说你上面有一个怎样，有一个比你大的位分在你上面。那男人在表达的时候，就不能够在你上面有比你大的，除了基督以外。意思就是什么？这一个男人在祷告或讲道的时候，要知道他所站的位置是什么。他是站在头的位置上做祷告、做讲道。你能做祷告或讲道呢，也是一样，来到上帝面前向神说话或向人说话。祷告是向神说话，说讲道是什么？向人说话。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向神说，或者来到人面前向人说，对不对？祷告是代表人向神说，那么讲道是代表神向人说，是不是？那么男人呢，就要知道自己是头，女人就要知道自己是身体，所以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女人在祷告或讲道的时候，她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那一个 记号、哦、记号是我们加上去的、哦、有钱饼的那一个象征在那里、哦、所以有人就以为把头上做一个遮盖的盖头，对不对、哦、其实它本意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后面的本意是说头发，头发他就说什么，你用本性来讲、哦、女人要有长头发才是他的荣耀，男人有长头发就是他的羞辱，对不对、哦、但现在的人不这样想、哦、他是用以前的人的想法，以前人的想法，保罗只是用一个例子，意思就是说男女是有别的，知道吧，男女是有别的。好，所以这里讲的我等一下再回到这个蒙头，蒙头。那么第六节就讲，你可以选择，你要不就蒙头，要不就把头发剪了，对不对？如果你剪了头发，那你就羞耻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本性告诉你这是一个羞耻的事。第七节讲，男人不能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跟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个蛮特别的。为什么？因为男人跟女人都是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对不对？那么男人承受了什么？承受了那个使命在先，所以男人就成了神的形象跟荣耀。那么女人呢？女人从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女人是为了成就神的在男人身上的托付来做帮助的，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对不对？从男人而出，所以女人就成为男人的什么荣耀。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啊，上帝用这个来讲，讲的是啊，男人是神的彰显，女人是男人的彰显，知道吧、哦、荣耀的意思是这样、哦、荣耀。所以神造我们，我们就应该把神彰显出来，要不然我们就亏缺神的什么荣耀。所以男人在跟女人的合一的事情上，他应当站在那一个彰显神荣耀的位置，女人应当站在那一个彰显男人荣耀的位置。好，这是圣经的观念。好，我举一个圣经的经文，箴言最后一章讲什么？论贤妇，有没有贤德的女子，对不对？好，你看到没有？那么女人的荣耀在哪里？城门口，知道吗？好，你看一下箴言。很多姐妹读箴言最后这半章就觉得哇，女人很命苦。箴言，才德的妇人，对不对？他先把帽子给你们戴好那么呢，他的价值也胜过珍珠，是不是、哦、所以女人是极有真正生命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丈夫依靠她，儿女依靠她，知道吗、哦、然后呢，她满了能力，对不对？好，最后一节，愿她就女人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怎样荣耀他。女人在不在城门口？
不在。
她的丈夫在城门口，知道吧、哦、所以女人成为男人的荣耀，就是她的丈夫在城门口被人家所尊荣。为什么？因为她有一个好妻子，她有一个好妻子。所以最后一节就讲到啊，女人所做的、哦、能够得荣耀，得荣耀，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么那荣耀在哪里？就是在她丈夫的身上。所以这个部分，除非我们接受上帝创造的次序，要不然我们现在的人讲平等，我们就很难接受这个次序，很难接受。所以保罗在这边要讲的就是，男人要知道男人受造是神的形象跟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要合在一起。但虽然是这样，保罗也讲、哦、女人为男人而造，但是呢，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都需要男人跟女人，因为那只是起初的开端，对不对？之后所有的人，女人也需要男人，男人也需要什么？女人。所以第十二节说，女人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万有都是出乎什么？神。所以我们如果归到真正的源头的时候，当我们来讲男人女人，为什么讲男人女人？因为他要讲教会的次序，知道吧？聚集在一起的次序，我们都要归到源头。源头是什么？出于神，上帝的定规，上帝的定规。所以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啊，神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样了解吗？神有给各样的位份，在不同的时代给各样不同的位份。那么不是这些人啊有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啊尊荣，这是上帝给的位份，给的位份。所以啊，这边保罗在讲，男人有男人的位份，女人有女人的位份。所以十一节是照主的安排，各有各的位份。啊，那么十二节就讲到万有都是出于神，所以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主的安排哦。然后万有都是出于神，所以保罗就讲到，女人要祷告，上面也要有蒙头，男人要知道自己的本分在哪里，本分在哪里。那保罗说，众教会都是这个规矩，意思就是说，神以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形式的立场，一个配搭的立场。好，这里呢啊，保罗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刚才有讲，对我们现在的人比较陌生一点，因为啊以前的人在当时的时代呢啊，当时的时代啊，一个啊不是娘家的妇女就会把头发被人家剃掉，退掉，所以保罗是用这个来表达，表达。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因为你习惯习俗会改，对不对？所以重点还是回到这当中写的几个不会变的，不会变的是什么？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什么？基督的头。第二个，所以男人有男人的本位，女人有女人的本位，女人在头上要有壶权柄的那个象征在那里，男人不能够这样子，然后不是改变的是什么？男人是有神的，是人神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什么荣耀？所以意思就是，男人向神负责，女人要向神对那个男人负责。然后呢，再来一个，要记得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要有壶钱柄。女人哦，女人为天使的缘故。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天使啊，这就要谈到了。天使为什么在当中被定罪，知道吧？这就要谈到天使为什么会在当中被定罪。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天使被定罪的，是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第六节，好，如果翻到犹大书第六节呢，我来读给大家听。犹大书的第六节讲，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大日的审判。好，那么啊，基督徒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到一个奥秘的事，就是呢，我们要审判天使，第六章第三节，记不记得？我们要审判天使。那么我们为什么审判天使？天使犯了什么罪？要记得，天使有一样罪，就是不守本位，不守本位，离开自己本位。好， 那么如果你要说天使怎么样离开自己本位呢，那么呢你就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看天使是服役的灵，对不对？为承受救恩的人怎样效力。那么天使本来是要帮助人的，知道吗？好，那天使跟人，我们先讲就本质上，天使跟我们现在的我们来比的话，谁比较有能力？天使，天使，对不对？那天使比较有能力，比较行啊，是不是？可是要帮助什么人？所以呢，天使一个要不就顺服神，要不就顺服神的安排来帮助人，要不就怎样？要不他就觉得我不想帮人，因为这些人是怎样扶不起的，知道吧？做不到的，这就是撒旦，知道吧？撒旦就是跟神挑战，就是上帝你的旨意怎样成就不了，你的旨意成就不了，你给他们一条吩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连第一个诫命都守不住，有没有？所以撒旦有没有证实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撒旦为什么 是一个不守本位？因为他的本位应该是怎样帮助人，但是他却来怎样让人什么跌倒。好，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撒旦的经文，就是讲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对不对？那么你为什么会坠落？因为你心里说我要升到至高，有没有？就离开他的本位。无论在以西结书、以赛亚书，都是讲撒旦的时候，都是讲同样的话。所以我用犹大书这里跟大家先讲这个本位。本位就是一个所有的受造界呢，都有上帝受造，受造的都是我们被造的都有本位。那这本位是谁定的？神定的，有神安排他的功能。那么只要不顺服神所安排的本位，就得罪了什么？神，得罪了神，所以没有就对上帝信不过，知道吧？上帝既然安排你在那个位份上，你就要怎样顺服，要不然就是信不过神，信不过神。所以这边有一些延伸，比如说神说你当母亲，你们当母亲，那么你们虽然当母亲很辛苦，还怎样怎样，你们当妻子，当妻子很辛苦，怎样怎样，对不对？但那个是本位，知道吧？本位，不要离开那个本位，知道吗？那么魔鬼为什么会拘禁在这个等候末日的审判？因为他们不守本位，不守本位。那不守本位就是破坏了上帝的旨意，知道吗？所以耶稣有讲哦，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对不对？凡事照着你的旨意想。好，所以这里就讲我们要审判天使。所以呢，天使的犯罪，我刚才讲的是从本位开始，离开本位开始。所以女人呢，如果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你们为天使的缘故要守住那个什么本位，本位。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几个世纪呢比较难讲的话，因为现在人本主义都是认为男女都是什么平等的，对不对？受的教育也一样，什么都一样所以人都从人所具备的知识才能等等来表彰人的地位现在的社会是这样，对不对？你的知识才能等等来表彰你的地位，但圣经不是这样写。圣经说你的位份是上帝怎样给你的，所以第七章讲我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位份，要守住那个位份，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你去那个位份。你可以所以特别，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姐妹为天使的缘故，你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但是男人也不要骄傲 因为你也不能够没有女人，因为女人是你的荣耀。所以为什么男人要爱女人，要为她保养顾惜，因为她是男人的什么荣耀。我是说丈夫对妻子，一个人不知道爱自己的妻子是大大的得罪神，知道吧，是大大的得罪神。好，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讲，就是这个叫做次序，次序就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好，所以这段话呢，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就知道，当我们讲到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或者信仰群体在一起运作的时候，比如说夫妻关系、家庭里面的次序等等，教会里面的次序，我们总是要记得每个人有上帝给他的位分。那么为了合一，大家都在这个位分上守住自己的位分。那么男人有男人的位分，女人有女人的位分。那么呢，对女人来说的话，蒙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的尊贵，他的尊贵，因为他是男人的荣耀；一个是代表他对神的顺服，对神的顺服。所以有两个啊，两个。所以保罗一方面讲他是有尊贵的，有尊贵的；一方面他是要顺服的，因为要有服权柄。所以两个呢摆在一起，放在女人的身上。所以没有女人，男人不完全，知道吧？没有女人，男人是不完全的。那么但是所以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什么？男人。这就是上帝的安排。那么用在属灵的事上，讲道或者是祷告，不要忘了，祷告是代表人向神说话，讲道是代表神向人说话。所以在这些服事的事上，我们要站住那个位分，那个属灵的位分。好，我先停一下，这一段有没有问题要问？
你说我对于刚刚那个第十节，女人为天使名，不是说我们如果不顺服神的用，每个人对我们身边都是有都有天使，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是不是我们让天使有理由，就是说去挑战神嘛，然后让他们跌倒嘛，所以将来他们受审判，我们要审判他们的时候，让他们就是落入一个不好的境界，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让他们有话说，
让他们有话说。
对，
因为你没有做好。
对，因为审判的时候不是尼尼微人起来要控告吗？对，让他们有话说。那我们基督徒应当顺服神，就是说我们做不到，那是因为主为我们做到了。我们是软弱的，那因为主宝血遮盖我们。那我们是怎样？我们只有一个，我们就是认罪悔改，对不对？那神是信实公义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我们不可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知道吧？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天使要挑我们的毛病一定挑一大堆。那我们之所以可以站立得住，就是什么？因为神基督的恩，知道吧？基督的恩。所以保罗在这边只是提醒我们两个重点，就是主的安排跟万有出于神。所以有人常常问说为什么，我说你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这是主的什么？主的安排。所以主的安排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创造主用他自己的智慧做的。比如说男人的特质跟女人就怎样？不一样，不一样。我简单的讲，比如说你们姐妹有第一个有母亲的特质，第二个有女儿的特质，我就用两个你们受造的位置来讲。第一个你是母亲，所以你会怎样？你碰到事情你往后延伸，特别关注那个安全，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照顾小孩的时候，你比较会想到什么是不安全的，你比较会想到有没有什么危险，你们容易想。男人一般看当下没事就好， 但是女人一看就会觉得你怎么不注意，对不对？男人说没事情啊，一般呢、啊，一般是这样，除非有被慢慢训练才知道，哎，一般是这样。那男人一般来说在生活面、人际关系面是比较弱的，比较弱，因为他没有往后延伸。往后延伸的意思是这样，你们想你们结婚的时候，男人结婚的时候就在想这个婚礼怎么办，女人不是哦，女人在结婚的时候就会思想以后跟公婆怎么相处，以后要不要买菜去哪里买，做饭要做什么样的，你们会想，你们一定往后延伸、哦、为什么？因为这是母亲的特质，知道吧？要照顾一个家，这是你们的特质、哦、一个男人不会在结婚的时候想到以后做什么饭，知道吧？煮什么菜，不会的，他不会想这些、嗯哦、所以我以前碰到有一对弟兄姐妹结完婚要去国外念书的、哦、然后姐妹就说很多事情呢，弟兄说没有啊，就婚礼办一办就走啊，对不对？我说弟兄啊，你不知道姐妹在想什么，姐妹已经在想，我如果到跟你到美国去念书，那你吃什么？那弟兄就说吃什么到时候再看啊。姐妹不这样想，姐妹说我能要不要带一些食谱去啊，我在那边有什么器材可以做饭啊，你们会想这些。那你去问弟兄，你问这个就白问了，因为他事情还没有发生，不用想。那你们会有女儿的特质，知道吗？你们会有女儿的特质、哦、所以你们希望得到最被尊贵的、最被保护、最被珍爱。所以这个是从创造，所以上帝造人就是这样、啊哦、我不是说每个人都相似，但是他有倾向在那里。
可不可以再问一下吗？我看不是很懂十四题，对吧？十四节，那个头发跟盖头，是跟当时候的那个习俗不是很明白耶。
就是人的在这个人的思想里面很奇特啊，女人呢有那个头发来彰显她的美，知道吧？好、哦，所以说如果你把头弄掉，就变光光的一个，实在很不好看。所以等于是有一个 头上有一个漂亮的布，把它怎样装饰起来，它的意思是这个，它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女人有长头发就成为她的一个头上的一个很美的装饰，她在表达这个意思。现在人比较不一样，以前男人的头都你看、哦、你看以前的照片，男人的头发只有一种型，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到理发店去坐下来，好，理发就理发，理发师不会问我们什么话，知道吗、哦、我们本来是这样子的，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哦、到我们这一代，其实我们以前到理发店去就理头发，真的来就是来理头发，理什么头发什么发型我们是从来不问的、哦、我们对啊，就是你是学生、哦、就是平头，对不对、啊、你是中学生理一个头，你是大学生就是理一个西装头，就这样子、啊、理发师也不会问我们、啊、只是到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看年轻人去的时候他也要看说他想理什么发型，那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以前如果你说我要理什么发，别人会觉得很奇特，怎么有人问这种问题。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个、本性上的事， 不应当有人在当中觉得很奇特。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到了 最近这几十年来就会变成很奇特的事，因为我说的，因为人的思想改变了、啊，人的思想改变，人就会觉得说很奇特啊。现在有些地方就会问你啊， 现在女孩子也有各式各样的发型出来啊，对不对？
这个好难哦，十三姐也看不太懂。你们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理的吗？
嗯。
这是什么？
就是说不蒙着，就是女人在前面不是讲讲道跟祷告吗？
嗯。
就是你上面要有个弧权柄的记号，就你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好，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对不对？其实他要不要祷告？从本质上，不用，他就是神，但是他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第一个，他没有做不到的事，对不对？他跟神是同等的，同本质是相同的，是不是？他没有，但是他为什么祷告？因为上帝把他摆在那个位分，知道吧？上帝把他摆在那个位分，摆在那个什么位分？元帅的位分。他是我们的头身的，对不对？他是出手的果子，他是我们的元帅，要率领我们进到哪里？荣耀里。所以他是在那个位分，他是在那个位分上为我们什么祷告？在弟兄中他做长子，所以他是在那个长子的位分上为我们什么祷告的、哦、所以女人要这样想，知道吧？你是在那个位分上来做祷告的、哦、男人也要在男人的位分上做什么？做祷告。好，想位分最容易 做思考，就是你思考父子灵的关系就可以，他们是有位分的、哦、在神的旨意的天父的旨意运行上，他们是有位分、嗯哦、圣子如果不来再去，圣灵就不来，知道吧？耶稣有讲，对不对？我若不去，保惠师就怎样不来、哦、所以他们已经有安排好的位分，安排好的那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我才讲说我们现在比较难懂这一段，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导是男女不一样的，那圣经一直要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有受造的本位。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刚才我跟大家提，就是要记得，就是啊，我们为了合一，知道吧？我所以圣经讲的都不是，我们会讲平等的人的现在的思想，就每一个人就独立的我。那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讲的是我们都是要跟别人怎样联合成为一体、哦、所以这个差别很大、哦、我们都是讲独立的我，我们的价值都在独立的我，那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是我们都在基督里 合在什么一体、哦、我们都是讲一个信仰的群体合一的，然后如果信仰群体要合一的，那就怎样，我就要放下我，对不对？那顺服上帝的安排。那么当我放下我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一个，我们的本质没有失去，我们的价值也没有失去，反而我们取了上帝的位分，成为我们最高的价值。我在讲是我们取得上帝给我们的位分做最高的价值、哦、你可以为自己想要有一番丰功伟业，对不对？但是如果相较于上帝要给你的位分，你就可以体会哪一个是比较真的有价值的。 但现在跟现在人啊，没有这样思想就很难了，因为现代人的真正你的价值都是用你的才能所表现的、所建构出来的、所拥有的来做价值。那我要讲的价值不是，我要讲的是上帝赋予你的价值，不是你争取来的价值，是上帝赋予你的价值，赋予你的尊贵。所以这个主日我讲到的时候，一开始先讲这个母亲的尊贵是上帝给的，只是用他日后的付出来证实这个位分是尊贵的，所以先后次序要弄对。所以母亲是一个很尊贵的位分，对不对？那么这个尊贵的位分是上帝造的时候就给的。那你们很用心的当母亲当妻子是什么？只是证实这个位分怎样很非常尊贵。但是现在的人不是，现在人就是怎样用你的表现来讲你的尊贵，用你的表现才来说你是不是一个好母亲，知道吗？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要先弄对次序，在先的是上帝先给我，上帝先赋予我。所以我们是在那一个已经拥有的尊贵上面活出那个尊贵来，已经拥有的那个荣耀去活出那个荣耀来。所以人受造也是这样哦，人受造就有神的荣耀，对不对？因为你有荣耀才亏缺嘛，而不是你没有荣耀想去得荣耀，知道吗？所以这个观念啊，我强调是这个观念。我再说一次，你受造像神就已经有荣耀了，对不对？那是人犯罪就亏缺那个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那个尊贵跟荣耀。所以我们是守住那个尊贵跟荣耀，不是努力的去做到有尊贵有荣耀，不是哦，这两个不一样。努力去做到是你本来没有，努力让它有。那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是基督都做好了，我们先接受有，然后我们守住它。所以我们用这个心思意念看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看他，也是这样看他，不是因为他的表现他才有没有尊贵，知道吧？是上帝赋予他，是照他的形象样式，他就有这个尊贵。好，那可以哈。我们后面还会继续讲这个观念，因为十二章继续讲这个合一的观念，最后会一直讲下去，都是这个讲到十四章结束，讲到十四章结束会一直讲这一类的观念，讲这些观念。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读哥林多前书上面所记载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眼中已经是圣洁毫无瑕疵，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尊贵。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你所得着的，也保守眷顾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在所行的事上，让人思想有没有造就人，有没有使人得益处，有没有在当中我们会不会受辖制。主啊，我们所行的，求你让我们都为了荣耀你而行，我们所行的都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明白你在整个创造整个旨意中所安排的，让我们能够守住你给我们的位分，在当中照你的心意将你自己活出来。因为我们总是在你里面被你配搭，被你联合的，让我们都在你的引导和带领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保守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这边。